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25号，公元2011年5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烈建议立刻启动修宪工作；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示威要求加拿大矿业公司取消在藏采矿项目；美国驻华大使候选人承诺关注中国人权；2011年西藏小姐选美参赛者亮相。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办公室于昨天26号向正在召开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致函，强烈建议立刻启动有关修宪工作，并提议西藏流亡政府名称改写为藏人组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在今天增设会议第二天宣读了达赖喇嘛办公室的致函内容。达赖喇嘛尊者在函中表示，本月25号有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与会成员联合向达赖喇嘛呈交祈请报告，众所周知已明确回绝了第一份报告内容，即拒绝承担向英国女王致的国家领袖职务。至于对第二份报告方面，不反对新增的前言部分和第一条内容，但对第一条的具体款项提出以下建议：原有的第一条的第二项内容，向议会和内阁致函给予指导，应该改写为向议会和内阁提供参考建议。原有的第一条第三项内容，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同国际首脑和重要人物进行会谈，并为解决西藏问题继续有限期任命代表和特使，应该改写为代表藏人组织和西藏人民同国际首脑和重要人物进行会谈，由内阁任命的办事处代表和特使予以颁发达赖喇嘛的代表名誉。达赖喇嘛办公室在致函中还强烈建议西藏人民议会立刻进行有关修宪工作。班巴次仁表示，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与会成员对修宪草拟报告就西藏国徽下方名称西藏政府甘丹破章无往不胜改写为正义必胜方面提出了多项意见，包括雪域西藏自由民主政府、雪域西藏政府无往不胜、正义全胜、西藏民主政府和西藏胜利等，并祈求达赖喇嘛尊者予以指导。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在多项选择中提议正义全胜为好。随后，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就官方修宪法案前言部分的用词方面再次进行了修改，并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有议员就流亡藏人宪章名称是否要做出改变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还有议员提议修改宪法不是一件小事，所以不能仓促决定，应该利用更长的时间留给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逐一做出决定的重要性。今天下午约4点钟，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举手表决，最终以30人支持制定了修宪法案前言部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在大会上还强调，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的致函中明确要求议会立刻启动修宪工作，如果遵守达赖喇嘛的意愿则必须要做出决定。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还剩下最后3天的任期，如果需要，会议时间每天可以延长到深夜11点到12点钟之间，如果在今天和明天2天时间中未能完成，会议可以延长到本届任期最后一天星期天29号深夜12点之前。此外，印度知名律师、前任印度总检察长苏拉布吉、支持西藏人士罗本·班乃吉女士和欧比·丹尊到达达兰斯拉，作为旁听参加了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矿业公司 Intercity 计划在西藏玉树境内开采金矿，他们的所谓大厂金矿项目将导致超过50,000西藏牧民被强制搬迁。对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昨天在多伦多举行的企年会场内外展开抗议活动，要求取消这一采矿项目。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抗议采矿活动联络人景妹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We had a protest for the Intercity Minerals AGM, which is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for their.
昨天当地时间下午4点钟，加拿大矿业公司在多伦多召开年度大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约25人拉开横幅展开抗议活动，部分进入会场质问相关领导人在藏实施的采矿项目对藏人有何利益。景美表示，他本人也在场内得到机会发言，并介绍了在藏采矿的危害性以及当地牧民被强制搬迁等问题，呼吁加拿大矿业公司顾全大局，停止继续实施采矿项目。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指出，该组织成员在质问加拿大矿业公司时，其负责人回应说，他们的项目是履行着一种社会责任，因为他们的项目是一个人道援助项目，以便当地西藏牧民从中获利。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表示，该矿业公司很自豪地认为他们对西藏玉树牧区提供的医疗援助让当地民众获利，但事实上因为牧区偏远而分散，很多根本就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援助，加之至今也没有独立性的来源证实。该公司在西藏实施其他人道援助项目，包括交通和福利等，让本土藏人获利。近几年来，人权团体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多次展开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和加拿大矿业公司在西藏实施的各种采矿项目，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强制藏人搬迁，剥夺藏民的生存权，并一直要求立刻取消采矿项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驻华大使候选人承诺关注中国人权。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候选人、现任商务部部长骆家辉昨天26号表示，在寻求与北京广泛合作的同时，将极力向中国当局表示对人权状况的关注。据 BBC 消息，骆家辉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名听证时表示，他与中国打压意见的做法存在严重分歧。骆家辉说，保护和推广自由和民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如果他出任中国大使，他将明确坚定地在中国坚持要求普世人权。骆家辉还表示，希望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广泛合作，比如治理气候变化，扩大交流，加强理解。他承诺将向中国最高层提出意见人士的个案。消息说，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骆家辉的提名举行投票，之后参议院将确认提名。如果骆家辉通过提名确认的话，他将成为第一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此外，内蒙西武西两所中学约2000多名高中师生昨天26号继续抗议示威，要求中国当局尊重蒙古牧民的权利和尊严，并关注为了招商引资造成牧场生态严重破坏的情况。 BBC 的消息说，在昨天的抗议活动中，两名学生被一辆巨型市政府的车辆撞伤，另有女学生遭军警殴打，引起学生家长和老师的愤怒。本月10号深夜，西武西牧民莫日根被运煤车斩死，引发蒙古人对官商勾结、大量开发导致草原沙漠化以及蒙族长期被欺辱现状的不满。从本周一23号以来，示威活动在当地一直连续展开。另外，中国江西福州昨天26号早上9点多，在福州市检察院、临川区政府和药检监局三个政府机构发生爆炸事件，三起爆炸的发生时间相距约10分钟。中共当局证实，爆炸事件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人，而爆炸嫌疑人52岁的钱敏熙已经在爆炸中死亡。 BBC 指出，有网民表示，钱敏熙因遭强制拆迁申诉10年没有结果，被迫走极端。
请继续收听新闻。2011年西藏小姐选美参赛者亮相，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2011年西藏小姐选美赛参赛者今天上午在印度北部丹拉萨拉亮相，今年有六名参赛佳丽。今天的记者会上，西藏小姐选美赛主办者罗萨旺姐介绍说，六名参赛者当中的三名佳丽来自印度，他们是吉米拉宗、卓玛次仁和丹增桑木，另外三人来自澳大利亚、瑞士和美国，分别是欧柱卓玛、丹增央吉和丹增克舒。从今天27号开始，他们将参加为期一周的培训，包括歌舞秀、走秀，以及参访西藏流亡政府各机构等。来自瑞士17岁的丹增央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来这里就是想利用这一舞台激励年轻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因为大多数女孩都很害羞，其实西藏小姐选美赛是一个很好的舞台。来自贝拉古北西藏难民社区的卓玛次仁说，参加这一活动可以了解许多有关西藏方面的知识，而且也是一次积累经验的好机会。来自达朗萨拉的23岁的丹增桑姆说，选美赛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这一舞台可以舒展自己的才能。来自首都新德里的席梅拉总说，通过这一舞台可以向世人介绍西藏的文化、政治和历史。来自美国的丹增克舒说，我从小就移居到美国，通过参加这一活动，我觉得自己可以更好地融入西藏语言和文化圈。来自澳洲的欧洲卓玛说，一谈起西藏小姐，我的心里自然就想起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被占领，处于苦难当中。如果得到这一桂冠，自己在西藏斗争事业上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今年是西藏小姐选美赛10周年特殊年份，选美赛主办者罗萨旺杰表示，过去10年中，四名西藏小姐在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等国先后参加了7场国际盛会，而且西藏小姐选美赛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经过一周的培训活动后，从下月3号开始，六名参赛者将进入正式比赛，并于下月4号晚上将参加最后一场比赛。参赛内容包括泳装比赛、演说、文艺展演、自我介绍、晚装表演、传统服装表演和问答等。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三杰家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小孩为什么上街游行》。
通德县的初中除了汉语文外，其他课门全有藏语文授课。归德、三河地区和共和县还有新海县的初中，相反其他课门均有汉语授课。我当时是中以私办，非常明显来自归南县和通德县的学生藏语文非常好，其他县的学生藏语文就是差，当然本人藏文水平更差。在高中3年的授课方式也和初中一样，除了藏语文外，其他的课门均用汉语授课。我们班6级的学生有时那些藏语文很好的学生，虽然这些学生的藏语文很好，其中有不少学生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但是这对他们的升学、未来找工作和考大学似乎没有任何的帮助。
以上听到的是三杰家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小孩为什么上街游行》，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